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请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的早晨借着神的话语来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的灵亲自引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更认识你，更亲近你。求主带领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诗篇的读经，今天读的进度是第61篇到75篇。在开始读以前，我们先来念我们读经班的金句，请。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我们是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读神的话语是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和了解。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就像上一次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祈求神让我们知道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是什么。当我们合起圣经的时候，也让我们知道神啊，你要我们怎么去行。首先第61篇开始呢，连着四篇61-64篇都是属于信靠诗。那我们来看第61篇呢，其实这信靠诗从一开始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大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向神祷告，但是心里面有很强烈的信靠的心智。那我们现在来看61篇，这一开始大卫就向神求，听他的呼求，听他的祷告。然后呢，他的第二节里面就讲到，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从地极求告你。那这里面要强调的是说，这个发昏不一定是说他头脑啊眼睛视线看不见，而是一种 overwhelm。 在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呢，它翻译是一个太过震撼，他这个情况压力太大了，于是呢他在地极求告你。那又什么是地极呢？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地的很偏远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是看大卫躲避押沙龙的时候，他是逃往东边，过了约旦河的那边的旷野。对他来讲，只要是离开神的殿，都是像是地极一样，他在里面求告，而且他要求神领他到那比他更高的磐石，让他能够躲避这些的危难。而这里面讲到信靠，在第三节就讲到他心里面的信靠的根基就在于他说，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也让我住，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诗人，如果仔细的安排的话，你会发现避难所、坚固台都好像是一个比较冰冷的，比较让我们觉得距离感。接着呢，他说他要的是什么？住在帐幕里啊，好像到了神的家里面一样。更进一步的，他还要躲在神的翅膀下的隐秘处。你看这个一步一步，从外面很具体坚固的堡垒，到渐渐的到了神里面，接受神的安慰和帮助。很显然他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一心渴求的就是神，他要完完全全的信靠神。到了第五节，他说，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的名，你名的人。那这里面就强调了，他总觉得神是他的产业，他听到了神的，他知道神，听他的愿，所以呢，他更加的坚固。从第六节，他从个人的祷告开始呢，扩展到对王的祷告。他说，你要加添王的寿数。那在这里边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要为王祷告呢？如果说我们说这是我们相信这是大卫所写的，他说天王的寿数呢，也就是天他自己的寿数，而是天他自己，也就是说当他站在一个神 高立他为王，而帮助整个以色列人归向神的这个角度，他很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长久下去。他不但为王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他要歌颂神的名直到永远，好好天天许他所许的愿。所以看到他虽然被亚撒龙追赶到了约旦河东的旷野，他仍然将心里面最大的心志是能够到神的面前，这样的心志在这边表露无遗。我们先看诗篇第62篇，也是一篇信靠诗。在这边呢，它是神是我的磐石为主题，又再次的强调他对神信靠之心。我们来看这个诗的内容。我们来看第62篇，这边讲到是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而耶杜顿是谁呢？耶杜顿就是大卫设立的三个诗班的带领人，分别是亚萨、以探和西顿。以探就是耶杜顿。那他一开始讲到，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接着就讲到了他所面对的困境是很大的。他说，我虽然有神做他的磐石，他也知道他不会很动摇。大家这样子攻击他，好像歪斜他这个情绪，这个外面啊，好像那种极大的势力就这样往他前面而扑。当他的王位感到 shaky 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好像要把他推倒一样那种感觉。而且这边讲到说，要他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来，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段的过程应该就是大卫在躲避亚撒龙的时候所写的诗。第五节他继续说到，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前面默默无声，后面又再次提醒自己要默默无声。而这个默默无声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讲话而已吗？我们来看一段，在列王记上19章第12节说，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是耶和华神对以利亚要说话。所以呢，虽然这个气势很大，但是呢，如果说你不专注，神的话语似乎是微小的声音，你会很容易的忽略掉。所以当我们回到诗篇这一篇来讲，你去看到说，当他默默无声，不是只是我不说话，而是他在等候神，他要仔细的听到神对他所说的话。接着呢，他确定下来，神是他的磐石，是他拯救，所以他必不动摇。前面是必不很动摇，好像还有可能会摇晃，而在这边他心里稳定了，他必不动摇，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荣耀，是他的拯救，他的避难所，他的磐石。所以他在这边却自己稳固下来以后，他就叫做那些众民说，你要时时的依靠神。接着呢，从第九节又是下一段，他开始面对那些攻击他的人，他说，你们不论是在社会上是下流的或者是上流的，都是虚假，放在天平里面都比空气还轻。你看这个强调是多么的大，就好像诗篇第一篇讲到的，那些恶人还是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在神面前是毫无作为的。有一段话说，若财宝增加，不要放在心上。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听说你又赚了很多钱，哎呀，不要放在心上，没有啦，不算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是当你财宝加增的时候，人真的是，你没有钱的时候好像没事，当你有一点钱就想说，我再把它翻一倍，我又有点钱，日子好像舒服了，我又在，当你的心不知不觉因为你的生活过得舒适，财宝加增，就把你的心全都掳了去，把赚钱或者把财宝当做你的心的中心，而驰骋骄傲抢夺。所以大卫他心静下来，他等候神。所以他这边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神说话你听见了吗？神说什么？能力是属乎神，慈爱也是属乎神，他会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我们来看第63篇，同样是信靠诗。那这里面呢，有很多很有名的句子，让很多的基督徒非常喜爱。我们一起来看这诗的内容。在63篇一开始就有说，大卫在犹大的旷野时候出的诗。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讲到犹大的旷野，就很可能讲到是当他躲避亚撒龙的时候，在旷野做的这个诗。他一开始就有讲到说， 耶和神啊，你是我的神，我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在诗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有些地方他讲的是一个比喻，有些地方讲的是具体。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既然是在犹大的旷野，在犹大的旷野呢，它不是只是寸草不生，的确是非常干旱无水，所以在这边很可能是具体的，它在干旱无水之地，它可想的不是水，而是切慕的是神的话语。而这种切慕就是那种我真的干渴到我真的一定要马上要得到你。从下一句就看到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想说我的王位没，我现在居然在这个旷野当中，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曾经是在圣殿当中可以瞻仰神的荣美，他这个时候思想的是他没有办法再回到他原来能够亲近神的地方，他要见神的荣耀，神的能力。他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这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如果我们有了生命而没有了神的慈爱的那种生命，那更是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乃在于神，有了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散发出其中的光辉。所以他大卫清清楚知道他要的是神的慈爱，有神的慈爱生命才会更美好，他的嘴唇要颂赞。然后在第四节说，我活着的时候要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奉你的名举手是一个赞美的姿势，也是一个祷告的姿势。他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在这里面呢，有一些对照。前面讲到的切切寻求你这一个段呢，里面有一个字根跟早晨有关系。也就是说，当他感觉到早晨起来觉得干渴，到了晚上他得到了饱足，因为他思想了神，他心里面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般，那种美好的滋味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口中完全扩散开来，所以他要用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他说，我曾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他不断的思想过去跟神曾经有的经历，就像是他之前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必知道这一切的美善。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说，那些索命索我的命的必往底下去，因为这个经历过，他已经经历过。但王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这边说到的说谎之人口舌里面要攻击的，无非就是那些攻击大卫的那些恶者。大卫在这边仍然靠着神得到保住。我们来看下一篇，我们看第64篇，是信靠诗的第四篇最后一篇。这边就讲到了，尤其是讲到了言语伤害对他的攻击。我们来看这个诗的内容。我们看这诗一开始呢，大卫他就发出了哀叹的声音，说求你听我的声音，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这里面哀叹呢，在原文里面呢，不只是说那些哀声叹气，反而是那种非常强大的压迫和惊恐的感觉，因为这些攻击对他来讲不像是一个他不在乎的，而是他觉得十分的惊恐，他求神把他隐藏，能够脱离这些暗谋。而这个暗谋里面的攻击是什么呢？第三到第六节就开始讲到，第一个讲到他们舌头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常常大卫所面对的都是那些口舌的攻击，对他心里面感到的压力特别的大。那些坏人还会彼此的说鼓励，就说谁没有人会看到吗？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的心是十分的深，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都做得很好，所有的计划都非常详尽，大卫一定会被我们推倒的。那在这里对大卫心里面讲说，他如果能够心里想到对方是这样讲，他心里面可能是又气又急又惊恐，觉得说他们的计划的确是十分的好，我原本在上位的居然都能够被推下了。但是呢，他有个信心，第七节开始，神要射他们，让他们突然被箭射伤，还记得他们预备的是什么，他们好像比准了的箭，暗地射那完全的，而神呢用他们的武器来去攻击他，他们必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而众人看到会害怕而传扬神的工作，这里面有个 特别的地方。这个众人为什么害怕呢？因为知道神，他是敬畏神的工作。当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大而可畏的时候，我们会害怕。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我们会传扬他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我们来看下一篇。看完四篇的信靠诗，跟着大卫在旷野漂流，现在我们终于进到了65到68是赞美诗。我们来看第65篇。这65篇是赞美诗，它里面讲到的是一种赏心悦目，那种对神极大的欢喜的一个赞美。他居然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他深信神会赦免他的罪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美好的诗篇。我们看第65篇赞美诗，他一开始讲到喜安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要向你偿还。这里面讲到我喜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什么叫做等候赞美你？你要赞美就赞美了，在为什么在那边等候呢？这里面说的等候其实是静默安息，在神的里面静默来赞美你。赞美不是大声呼唤，用各样的琴瑟弦来赞美吗？这边讲到另外一个赞美是安静的赞美。当我们在安静思想，尤其是特别严肃的属神的话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放的时候，我们正是用静默、用等候、用那种安静的心来赞美，仔仔细细的思想神的荣美、神的恩典。接着呢，就讲到说，听祷告的主，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甚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从第一角度就有说到，说罪孽胜了我们。什么是罪孽胜了我们？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抵抗罪孽，我们犯了罪。所以当我们一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了自己罪，将我们的罪摆在神的坛前，求主赦免。当有了赦免，我们就可以开口扬声赞美你。所以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住在你园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之前有说过，什么是拣选？拣选就是救赎，选民就是赎民。当他拣选你，他就救赎你，他赦免你的过犯，将你接到他的院中。能够到神的院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那种自命清高，或者是做事非常的完美的人吗？不是，是那些被神选定、被神救赎的人。当他知道自己是能够被神选中到神的殿中，他就觉得这是何等的美好，他十分的知足。他说，拯救我们的神，你必以威严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人所依靠的。他开始在这边强调的是神的大能。他知道神是以大能树雕，用安定用力量来安定树山诸山，还有海浪澎湃，万民喧腾都平静。对于以色列人讲，最平静的大山都能够被神平定，还有这海浪的响声，最不稳定的也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平静。还有一个就是万民的喧哗，那是第二篇所出来的那个万王都在争闹、万民都在争闹的那个景象，时不时就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在神的大能之下都平静了。因为住在地极的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际都欢呼。这地极的人就是在远处不论多远的人，都因为看到神的作为而感到敬畏。日出日落之处，不论是从东不论是从西，都会向神欢呼。前面我们讲到神的赦罪、神的救赎，后面讲到神的威严、神的大能。接着呢，第九节讲到非常的美好的一个过程，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好为人预备五谷。就说神他有大能，他也是救赎的神。这跟后面这一段要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深刻的关系。当神借着他的恩典来救赎我们之后，他用他的大能证明他的公义将会无余，供应将会无余。到了第九节开始，每一个人的生活他最需要的神 都帮他们供应，就好像第一篇所讲的，喜爱耶和华律法，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也就是说，他在的一个景况就是那棵树最需要的一切神的供应，而我们这些需要的饮食生活都预备。而且这边讲到的非常的美，说是那种润平的犁瘠，降甘霖使地软和。而且呢，就是那些水，当我们每次讲到水，就是神赐恩典的一种形象。所以这边讲到了降下透雨，满了河水，浇灌，浇透，润平，甘霖，这些都是水的意象，就是所有的地都是这样湿润湿润的，让你感受到一切的都是何等的美好。接着呢，第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游旷野草地。这个就是当神在经过的时候，所有的路径都充满了神的恩典，那些直游都是描写那些美好的东西落下来，山谷到处不是只有一两只羊，好像以羊为衣服，满了五谷，都这样子欢呼歌唱。你可以看到神的救赎，神的大能，不是说远远的看到神啊，你真是伟大而已，他照顾我们，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每一年他的冠冕，他的荣耀显出来的都是那些恩典。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一年来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情况，当你念出来的其实都不是你自己做了什么，反倒都是神的恩典。而神是以他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神所经过的路径都低下之。我们来看第66篇，同样是赞美诗。这里面的赞美不只是赞美一切从神得来的美好，它里面还有一个深度，就是讲到神对他的一个管教。我们现在来看其中诗的内容。我们看第66篇，一开始就讲到说要全地都要向神欢呼，然后呢在这边讲到一个特别的词，说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把这个赞美变成是一个荣耀的赞美。就是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不是那种有气没力，或者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并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反倒是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人家看到了我们的赞美，就看到了神的荣耀，也因为看到神的荣耀，再次将赞美归在神的名下。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当我们欢呼全地都要赞美的时候，第一个显出我们要荣耀神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借着我们的口，一切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对众人的呼吁，也是对自我的要求。第五节开始呢，讲到的是神对他们所曾经行过的一些作为和恩典。他这边明显的就讲到第六节说，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具体的，每次讲到海变成干地，就是当以色列民过红海，他们也有一段，也有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他们也是过走干地过约旦河。不论如何，那些我们看见世界的险阻都从来没有办法阻挡我们进到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接着呢，从第八节开始讲到了是一个神特别的管教。第十节，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第十一节，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用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这些他都清清楚楚知道是神，神会赐恩典，神会赐恩福，同样神会赐试炼，赐熬炼，让我们经过水火，让我们生命变得完全不一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怎么样？是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接着呢，他就说，我从第十三节开始变成本来是我们到了十三节讲到的是我，这有可能是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开始去讲，诗人从心里面讲，也可能是王像大卫他自己所讲的，说我要以燔用燔祭进你的殿，就是我要将我一生全部都归到神的坛前，还要叫众人 都知道神所为他所行的一切事情。第十八节一个特别的话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如果说我到现在还在喜欢那些罪中之乐，神不会听我的祷告。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如果我心里面不断不断还是看到我真是个罪人，我在过去犯了这么多罪，神一定不会理我，我心里面就是不断不断的在那边懊悔，神也不会听。我们要把神所已经洁净我们的摆到一旁，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完全全放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实在听见，他听了我祷告的声音。接着我们来看第67篇，67篇是很特别的一个赞美诗，它虽然很短，但是它称为旧约的主导文。我们看第67篇，一开始就讲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这句话一看就十分的熟悉，在民数记的第6章24节所讲到的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亚伦是如何来替以色列人祝福呢，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这是一个神要祭司来赐福以色列的话，在这一篇里面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一段话，一开始就讲到说求神赐福，求神光照。而这里面有一个因果，什么因果呢？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好叫下一段是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也就是说，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正是要我们显给外邦 万国万民知道跟随神的脚步是何等的美好。接着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他这个气势非常的广大，不是只有神的子民，是列邦、列国、列民都来赞美神。然后你看到第三跟第五节是一样的，就是愿列邦来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感觉上像是一个对称的一个诗的形态，中间这个是他的最终的一个祷告词是什么？愿万国都欢呼快乐，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他这边就讲到说，神终将要站在审判的位置，而这审判的位置也就是王的位置，也就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万国万民都将在神的国度当中，而万国也因为神的掌管而感到欢呼喜乐。接着呢，第六节就讲到地已经出了土产，讲到地的土产，而且已经出了土产，这怎么说呢？还记得当亚当他们犯罪之后，地也受到了咒诅，但是当神的恩典、神的恩福传到万国、传到万邦，当新天地、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这一切的咒诅都离开了，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去享受地的四极都要敬畏神，这是何等美好。所以呢，主导文一开始讲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岂不是就是这样的景象吗？接着，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都是神公正的引导，并且出了土产来供应我们，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神赐福我们，自己都要敬畏他。而且呢，这一面也说是诗篇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宣教诗篇。我们看第68篇是赞美诗，这一首赞美诗呢，除了它的篇幅比较长以外呢，它里面有许多的段落都是气势磅礴。我们现在来看第68篇，一开始就讲到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这边讲到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就让我们想起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第10章35节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似乎也跟约柜是有关系的。他前面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全能，他一开始要开始行进了，神要行动了，让那些周围攻击他的人都见到神的面如蜡 被火融化。我们不要在心里面觉得说好像正跟邪两个在争斗如何怎么样，其实当恶者当邪的当不义的到神的面前来，就如蜡被融化，之前讲到放在天平比空气还轻，更之前讲到像糠秕一样被风一吹就散了，没有争斗的可能。这边就讲到神的威严和恩典是何能大，而义人欢喜在神面前欢呼歌唱。然后这边讲到说，你们当向耶和华唱诗，那坐车行过旷野修平大路。而这坐车行过旷野修平大路，也就是去赞美他，赞美神在一切的道路上所行是何等的大。而且呢，他不只是有威严权能，他这边还讲到说，他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仍然有慈爱，让孤独的有家，被囚的出来享福。神是这样子一位蛮有威严却也蛮有慈爱的神。接着呢，他说神在你面前的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当中行，神带领着我们，他是与我们一起同行。所以也有可能会讲让他回想到当年他们在旷野40年的这种行动，纵使在西乃山界神的面地震动，地降大雨，以色列疲乏，神都还是坚固了他。而在那里当中，他仍然也有得胜的过程。你看到第11节讲到了神主管统管发命，而且得胜。这边讲到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其实我们再去思考，在旧约里面，在历史书里面，很多的时候在得胜之后传好信息的常常是妇女，妇女来欢呼称颂神的得胜。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15章，过红海之后，那些法老的军兵都下到海中，这个时候呢，亚伦的姐姐先知女先知米利安就手里拿着鼓，众妇女出去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有许多的例子，像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也是妇女在那边唱和。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妇女的一个好像特权一般欢呼颂赞得胜。接着讲到说，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鳞毛镀黄金一般。这一篇除了是非常美好的诗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点，它其实是最难懂的诗。它里面有许多的词句，我们翻译过后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其实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鳞毛镀黄金，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十分的确定，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当他们得胜之后所掳掠来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接着呢，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什么就是势如飘雪在撒门？撒门是一个山，飘雪在撒门就是全都四散，好像那些列王没有两个人是站在一起的，输得一塌糊涂。接着呢，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最高的山都被人们想为神圣的山。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还要去斜看这个山，耶和华住的山呢？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说到的这个锡安山，其实不是一个太高的山，而这么又大又威严的山还要斜看这锡安山呢？因为神住在这山。而在第18节讲到说，你已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被你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我们刚刚讲过，一开始讲到耶和华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是在约柜行动的时候，而这里就好像是在迎约柜，他渐渐的到了神的圣山，一步一步往上高升的样子。有人是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在以弗所书4章8节开始说，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他自己说，既然说神上升，岂不先降在地上，以此来证明主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一个景象。但是有一段他这边讲到是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原来这边讲到说，你在人间就是在被你人间受了公务，怎么好像这个方向上 有了不一样。在以弗所说是你赐下了恩典给他们，而这边呢是受了公务，难道这里面是有误吗？其实仔细去想是完全一致，而且是两个面向来去看。其实当我们献上公务的时候，岂不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献在神的坛前吗？这边讲到他在悖逆的人间接受公务，必然就是因为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得以将所当纳的摆到他的坛前，这是一样的意思。这边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在一些英文的翻译也说是天天背负我们的主，也就是他们背负的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重担，其实这都是细微的差异。最重要的是神背负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接着呢说，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恩典的神。那这边讲到说神呢，他在施行恩典的过程当中必要打败仇敌。这边讲到说，我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从深海而回，这个责备这个攻击仇敌并且拯救他的民众，这一切的过程都在这里面讲到。之前有说神渐渐进到圣山，然后渐渐施行他的王权，让所有攻击他的都在他面前不能够站立。接着呢就讲到了是第24节，约柜进到圣城之后，那些欢呼作乐那些歌唱的这个队伍里面有便雅悯，有犹大，还有西布伦，这拿弗他利北国两个，南国两个支派，就在这边一起来欢呼。在这个时候，万国都将所当纳的摆到神的坛前，埃及的公侯要出来见神，古时要急忙举手祷告，神从圣所显为可畏，神的神是将那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神是应当称颂。你看这个赞美是何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交响曲。看完了四篇的信靠诗，四篇的赞美诗，接着是四篇的祈祷诗，69到72，也就是在卷二的最后四篇是四篇的祈祷诗。我们来看69篇，诗篇69篇是祈祷诗，同时呢它是新约除了第22篇之外被新约引用最多的一首诗。那许多的经文呢都被认为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现在就来看其中的经文。我们来看第69篇，那一开始讲到的是大卫在诉说他的苦境，说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他这边讲到自己的苦境，而且是困苦穷乏，喉咙发干，等候神，眼睛失明。这种情况不是说他生病，而是说他那种望眼欲穿的感觉。恨，然后呢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把我剪除。那这里面的无故恨我，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也引用，就是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受人所恨恶，而我们呢也是会容易受世人所恨。那接着看呢，这边讲到说神啊，我的愚昧你远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如果说这个就好像22篇一样，这都是出自于弥赛亚的口的话，又怎么样他能够说到说这是我的愚昧，一切一切都不能够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从一个角度说，在这里弥赛亚预言是脱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罪也从来不能够沾染到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呢在这边主耶稣若是他的话的话，是他在贴近认同我们，担负我们的罪来去讲出这样的话，也是有可能。第9节讲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里面就讲到了主耶稣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心里面十分的焦急，看到圣殿里面这本来是万民祷告的殿，却变成了一个贼窝的这种心情。其实大卫也有类似的心情，只是没有那么焦急，就是当他看到自己是住在这华美的宫殿，而看到这个约柜，而神是住在 圣所里面的时候，他心里面感到十分的不安，他一心想要为神建殿。虽然神拒绝了他，但是他仍然还是把所有的材料都凑齐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儿子来预备好，所以他的确也有那种为神殿心里焦急的一个心情。酒徒以我为歌曲，好像就在那边讽刺啊，讥笑他。但是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产生了改变，他说，但我在悦纳的时候，我向耶和华神祈求。这什么是我在悦纳的时候呢？其实悦纳的时候就讲到是神施行拯救的时候，他在拯救的时候就向神祈求，让那些恨他的人能够脱离，不断地向神祈求，因为神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中速速地求你应允我。当然主耶稣在求告的时候也是将神的权柄摆到最高，但是唯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旨意成就。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又是那种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还提供这样子的东西，让他感到痛苦。而在主耶稣在十架上的确也在这边他们拿苦胆渴了拿沾了醋来给主耶稣喝，这边也是一个表达对弥赛亚的预言。第二十二节开始讲到说，愿他们的筵席在他面前变为网罗，但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他这边讲到是什么？就是那些敌对神、敌对弥赛亚的人。这里面在在这边讲说，二十五节讲到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帐篷无人居住，也讲到了是卖主的犹大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境况。那这边就讲到好像是又讲到愿他们从生命上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当中。如果这边要去讲这是弥赛亚预言，一般讲到好像是咒诅的那种口气，都让我们觉得心里很不安。诗人怎么可以这样讲？若要是在弥赛亚的口中，大家更难以接受。但是在这一点上，如果说是主耶稣的话，其实当主耶稣说出这个话，岂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讲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乃是那最后掌握审判权柄的那大君王嘛。跟第二十二篇一样，二十九到第三十一节有一个剧烈的变化，说，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然后接着说，我以诗歌赞美神的名，称他为大。这边就突然有很大的转变，就好像说在第二十二篇说神啊求你救我，神已经应允我。这个又有很类似的，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喜乐的心，天地海洋一切万物都赞美他，因为万物都叹息劳苦，等候着神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主耶稣就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的名也要住在其中。我们看第七十篇是一首很短的诗，只有五节，那情词迫切，讲的都是很多的急切的那个心情。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第七十篇一开始就说，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速速的帮助我。你看这些速度性，然后呢又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搭救我的。你看他这种对于这种心里面的那种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第四节却特别说，愿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愿救恩常说尊神无道。可见诗人在这里面心里面所想的是，他是如何的能够希望靠着神的救恩来尊神为大。而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跟第四十篇是很相近的，或者是一模一样。第四十篇第十三节说，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求你速速帮助我，然后呢也求你搭救我，搭救我。在速度上这个是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内容上是一致的。那它到底是互相参考呢，还是谁截取谁，这个我们不是十分的确定，但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卷书里面的确会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会让许多重要的题目不断的让人来去思考。接着我们来看第七十一篇。第七十一篇这一首诗呢，可能是大卫他在年长之后所写的一篇诗，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七十一篇，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我投靠你， 求你叫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把救把我，侧耳听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其实仔细去看，其实它跟第三十一篇是很，三十一篇的第一到第三节是一样的。我们看第三十一篇讲到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你看这一段是一样的啊，也是大卫的诗，但是你看第三节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你是我的岩石。那我们看第七十一篇呢，他讲的是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虽然都是能够保护人的一个高台，一个坚固稳固的根基，但是呢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要的是一个常住下来，他不会再变动，不会说因为需要拯救而跑过来，而是他就在这边定下来，他觉得神是何等的美好。这边讲到说，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什么叫做以我为怪？是不是他行为举止怪，还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sign， 一定你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你会遭遇这样子的横祸。你有这样子的情况呢，每个人都觉得你好像是不祥之兆。这有一点像是约伯当他受了苦，人还被人家认为说是因为他自作自受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面对这样的困难，他求神做他的坚固的避难所。所以到了第九节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力气衰微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纵使他年事已高，仍然很积极的想要得胜，想要靠着神度过这样子的困难和危机哦。纵使是被人误解，那第十节开始说，那些坏人还很积极的说，你看他已经那么软弱了，遇到这样子的灾祸了，神是离开他，我们追赶他，攻击他吧。那神他就再次的求神说，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被灭。他是那种压力，他已经年大了，年纪大了，遇到这样子的困难，别人还看他是软弱来去攻击他，他仍然越发要赞美神。啊，终日，他这边讲到说，我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说我不断的要说你的公义、你的救恩，然后我又数不完你的公义和救恩。这就是我，纵使我数不完，我讲不尽，我仍然要不断不断的讲。然后呢，第十六节讲到说，我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他这边讲到就是大能的事跟这个公义，接着呢又讲到不断的讲到说，我要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神，谁能像你。他又前面有讲说，我要述说你的公义，公义来讲对他来讲是十分的重要。这边又讲到说，我年老白发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他还要努力的要把神的能力指示下一代，要将神的大能指示后代。我们看第72篇，也就是卷二的最后一篇，算是一个压轴篇，里面是以颂咏结束，也是为君王来祈求。我们看这是所罗门的诗，在诗篇里面有两首诗，这是其中的一首，讲到的是所罗门的诗。那一开始呢就讲到了为王所祈求，而这个王呢是公义的王，然后呢讲到他的权柄，他的执政的掌权，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这是他的政权。从第八节开始呢讲到的是他的领域，他执政的领域。第八节讲到说，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就是他的幅员非常的广阔。而且呢不仅如此，在他是海岛的王要进攻，在远在西班牙的那个地方的那个人都要翻山越岭或者经过大海的来这边进贡。士巴和西巴主要献礼物，从南边的非洲这边都要来献礼物，众王都要向他叩拜。讲到这个就有点那种所罗门王的那种气势哦。十二节说，穷乏人呼求他会搭救，没有人帮助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是一个公义的王。接着呢第十五节讲到是他的威严，他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为他求寿，终日称颂他。五谷必然有一把五谷，这一把五谷呢就感觉上是原本只有少少的一把， 却能够长成如结果的格式响动黎巴嫩的树林，就是一把小小的五谷就可以长成像树林这样子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扩张，然后他的名要存到永远，他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因他有福。这个万国因他有福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都是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万国因这些属神的子民当中因而蒙福。最后是讲到最后的颂赞，这也是卷尾的一个颂容，耶西的儿子大卫祷告完毕。那这也有可能是在讲到一个整卷里面所附的耶西的儿子大卫祷告完毕，也因为这句话也有人说这一首诗可能是大卫为他儿子所写的诗。但是不论如何，所罗门纵使再好也没有做到这边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最终还是只有到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到这样子美好王权的一个景象。我们现在读完了卷二，我们要进到卷三。我们在开始卷三的时候之前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诗篇的结构。那分为五卷的原因很可能是模仿律法书，像卷一是创世纪，卷二是出埃及记，卷三是利未记，卷四是民数记，卷五是生命记。但卷三里面有十篇都是讲到亚萨的诗集，它是包含了一组非常出色的诗，里面探讨了许多很重要的不同的主题。我们现在来看第七十三篇。这七十三篇是一个非常观察入理也非常诚实的一首教导诗。他七十三篇亚萨的诗一开始就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好，神恩待以色列那清心人。但是第二句却立刻讲到说，至于我，我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跌。是不是在讲说他不是那清心的人呢？还是如何呢？因为接着你仔细想说，我见恶人狂傲想平安，我心里不平啊。那些恶人呢，讲了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描述，像骄傲如链子在他们头上啊，强暴像衣服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眼睛以体胖而突出，这个让我心里面感觉到很不安呢。然后又讲到说，他们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啊，所求所想不是属神的子民吗？怎么非属神的子民也可以超过所求所想呢？他们还讥诮，他们还亵渎上天，然后呢，还说他们怎能晓得？这不是在诗篇里面讲到的恶者吗？我们不是都应该知道说，那恶者最终就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怎么到这里面他们却好得不得了呢？而且你看，他们既常想恩义，财宝便加增。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哎，这个口气跟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清心人这句话要怎么讲呢？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他好像是有一种反讽的，神啊，你真是恩待那清心人，或者说你真的有恩待那些清心的人吗？他说，如果我终日遭灾，每日受惩治，好像那些坏人坏得要命，然后又日子过得好得不得了，而我呢，很努力的追求，洗手表明无辜，去洁净我的心是徒然的，因为我每天早晨受惩治呢。啊，我要怎么讲？我如果真的就这样子放弃了，就真的是肩大担脸重，就好像我如果连我都垮了，那其他看到我的人岂不也垮呢？我仔细思索，这真的很为难。你看这个圣经在诗篇里面都非常非常的诚实，所有会遇到的题目他都会讲，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坏人，或者我们觉得他们不要说真的坏，是背逆神或者是他不信神的人，也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心里要怎么想呢？他这边讲到说，当他进了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整个转换出来了。原来神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尘埃当中。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滑地，我都十分的觉得实在太贴切了，就是神让他们因为日子过得好，以为他们仍然可以过那些强行霸道的事，就一直做，做到最后呢，最后滑到哪里？滑到沉沦之中。如果你在做一件坏事而没有任何影响的时候，你心里要胆寒， 当神说我不作声，你还不知道惧怕吗？而在这边就讲到说，他原来是把他们安在华地，他们转眼之间何等荒凉。这个就好像做梦一样，你觉得做梦，他们再好也好不过百年，而我们能够跟神在一起是长时间。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他就说，神啊，除你以外，我在天上我还有谁，在地上也没有可爱慕的，因为地上所有爱慕的一切的美容都将消化，一切的财物都将消失，世上一切都将衰残，唯有神的道必将永远长存。所以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要衰残，我的福分却直到永远。亲近神是我有益。那74篇呢，讲到的是求神兴起为他们伸冤，它里面讲到的就是圣殿被毁的一个景象，这让诗人感到十分的不能理解和痛苦。在亚撒是一开始就讲到说，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就感到他是对着谁来发怒呢？是对着神的子民。你一开始就讲到说，你看在过去你是怎么样，你求你纪念你的子民，你看那些荒场，那些仇敌在圣所所做的这一切的恶事，求你去看。那看到什么呢？你看这边讲到说，圣所一切雕刻他们用斧子锤子打坏，他们用火焚烧的圣所，亵渎您的居所。你看那些坏人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而且呢他们还心里说要进行毁灭，这是难以让人忍受，这些他们这些做的事情。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就在讲说圣殿被毁的一个景象呢？的确这个描述跟耶利米哀歌里面所讲的描述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这边就看到了说，亚撒怎么会看得到呢？亚撒不是大卫时代人，那个时候国力正是渐渐上升的日子啊。也就是说亚撒的诗呢，不代表一定是亚撒他本人，也可能是亚撒他这个诗班所遵循他所带领出来的一个作诗的一个方法写出来的一个诗啊。那我们再来看这边讲到说，敌人的辱骂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一直是诗篇里面很大的一个命题，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等不及，但是总是觉得要到几时呢？这不一定代表是你的信心失去，而是你真的是难以忍受。为什么说回你右手，求你从怀中来毁灭他们？从这里他再次讲到说，你在过去是怎么样子帮助我，用砸碎鳄鱼的头让他给旷野的禽兽做食物，你分裂了磐石成为溪水，就讲到了他们出埃及这一段的过程。白昼属你，黑夜属你，没有一件不属你。你若伸出你的右手，必能将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耶和华，鱼丸的名亵渎了你，求你纪念这件事情。他仍然紧紧抓着神的约，告诉他，你看看现在这样的状况，主啊，求你为自己申诉吧。他将自己跟神的荣耀结合在一起，这是义人的心情。接着我们看第75篇，这是也是一首祈祷诗。而我们来看这一首诗，一开始就有说到说，神啊，我称谢你，因为因你的名相近，人都诉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能够与神的名相近，就是借着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我们与主有亲近。而这里面呢，从第二节开始，你看到他的说，我到了锁定日必然正直实行审判，就看起来那个口气像是神在说话。那在当时可能是借着祭司的口来说出来，说地上虽然混乱，但是神立了地的柱子，地的根基是神所立。所以呢，他要对狂妄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恶人说，不要举脚，你把你的脚举起来，颈项挺着在那边说话，那种骄傲的态度，最终神要施行审判。而这边讲到说，这里说的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好像没有非从北啊。亚述的外患从北方来，或者巴比伦的外患从北方来的时候，他们常常从东从南从西来去找任何帮助，但是告诉这些帮助都没有用，唯有神能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第八节说，耶和华手里有杯， 这个杯就是份，就是你所要给的。然后你的杯有些是福杯满溢，有些是愤怒的杯，而这里面提的就是愤怒的杯，就好像喝了以后东倒西歪，最后会失败。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神终将砍断，唯有义人的脚会被高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在慢慢慢慢在中间好像有一些摇晃，就说啊，为什么恶人这样子好，为什么恶人这样谦卑，但到这里终究神会将义人的脚高举，恶人的脚都要被砍断。我们看完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就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借着这几篇的诗篇，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如何的来信靠，如何的来赞美，如何来祈祷，更在心中向神诚实的表达心中的软弱。我们感谢主，借着诗人他这样坦诚的向主宣告赞美祈祷，我们也在其中学习到如何来亲近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不纪念我们的罪孽，我们就将得到神美好的应许。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